395。好，9:35这里开始。好，那在这个之前哈，我们讲到了从 A1 一直到 A2 A3 A4 A5 哈，很多不同的意识阶段它所能够产生的作用啊。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回头继续反复看啊，了解一下。但是呢，其实它是需要我们真的这个来实验看看，来做做看。好，那最好的试验看看啊，就是我们真的能够给自己一些时间做静心冥想了，好，进入心理时间，你多少才能够了解他在谈的这个意识状态到底是什么状态啊？因为我们只能在描述啊，可是各位你要是没有去体验看看的话，即便哪怕只是进入到一个 A1 的阶段，那我说过 A1 的这个意识阶段是每个人很容易都可以进入的啊，就像你在发呆出神啊，你进入到一种半睡半醒的那种感觉，甚至于你的一安静下来，有的时候有些人会失掉了自己身体的感觉，好，只有呼吸，后来连呼吸的感觉也没有了，你只是在一个状态里面。那我这样的描述，好，各位你要是没有做做看，你就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好，可是这个阶段是每个人只要能够安静静心下来，你都比较容易达到的一个意识转变的阶段。好，那我们来看9:35啊。好，哎，麦克风在这。
老师，我要问的是，有时候我在上课，有时候上到一半，整个人突然会很想昏睡，然后整个意识会飘走，可是那是一段时间，可是当我回神过来，我精神是很好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就会有一段时间是这种状态，
就是意识焦点转移，一来就是老师讲的实在是太无趣了，打瞌睡。其实很多人会打瞌睡啊，尤其是夏日炎炎正好眠，特别是上下午的课程的时候，对不对？好，有时候昏昏沉沉的，我跟你讲，这就是意识在游离了，懂吗？啊，这就是意识在飘走了，啊，然后突然老师说王晓明，我不是讲过吗？嘣，他马上又醒过来了，有没有？啊，意识马上嘣，马上回味，哎，精神就好了。其实因为刚刚那个意识在游离的时候已经有在休息了，啊，迷迷糊糊迷糊，然后突然回来。那有一种是啊，真的有的时候非常专注的盯着一个什么的时候，你有时候也会飘走，有没有？虽然你们很专心在听我讲话，有时候听听听一听，然后就觉得我的声音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因为你意识又离开了，就是这个意思啊，它就是意识焦点转移了。
那老师，如果处于这个状态，
还回得来才是重要的。
对啊，那怎么办？如果我一直说老师在上课，我必须很专心，可是或许就是那10分钟，我整个人是不见的。
没有关系，我就说有回来就好。哦，记得回来就好。
有
好，假如万一大家看到他那个出神太久，就瞪来哟，瞪来，你就把他叫回来就好了。啊，其实那真的没有什么，你放心，一定会回来，一定会回来。好，来9:35啊。在这个层面上啊，讯息真的是闪过数世纪啊，由一个伟大的人传到另一个，他这个时候是在讲 A5 的一个意识状态， A5 就在前面那一段，有没有？打开了一个次元，能够接触任何一个人格的生命意识，可以跟过去的人沟通，也可以跟将来的人沟通啊，这是很少能够达到的意识层面啊。那这边就在讲，那这个讯息真的是闪过数世纪，就是说你在一个 A5 的意识状态里，你在瞬间你会经历无数长的世纪，无数长的这种时间的过程，瞬间就进入了，而且瞬间感知到你经过了这么多的世纪，然后由一个伟大的人传到另一个，未来对过去说话，有没有很好玩？你认为的未来，它反而回到我们认为的过去，啊，跟他们跟过去的自己讲话。你也可以过去的人到未来去讲话，在这样的一个深层的 A5 的意识状态的时候， 啊，它更没有时间空间的区隔，瞬间的。各位，你在做梦的时候有没有瞬间就到高山了，瞬间就到美国了，瞬间就到哪里去了，有没有？好，等到你醒来的时候，哈，你才睡了五分钟，可是你可能已经坐了很远很远的这个车子，到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就是这种感觉，大家了解吗？好，所以你在深沉睡眠的时候，你在做梦的时候，你瞬间到这里，瞬间到那里，就像 A5 的意识状态一样，嗯，好，甚至于你可能很快的经历好几个不同的时代，唰就过去了，会在哈，嗯，有的时候有人他的确可以把这种意识状态不是在做梦睡眠的时候来经历，啊，他的确是在某一个哈，啊，这种出神的状态，哈，啊，练习的状态。是像吴爸爸他刚刚说要来跟我请假两次不能上课，因为他要到俄罗斯。吴爸爸讲你用 A5 的能力的话，你就不用买机票，瞬间去瞬间就回来，而且还可以继续上课，可是你已经去了两个礼拜又回来了你不来我们还真不习惯呢，对不对？谁帮我们点名谁递麦克风呢？好，我们会因为麦克风上面没有你的指纹而感到寂寞好，接下来啊，那伟大的艺术家一定都能够在这个层面上沟通，而当他还活在世上时，他真的有许多时候是在这个层面运作，只有他们人格的最外层部分屈从于历史时期的指挥。什么意思啊？很多创造的艺术家们，其实所谓的艺术家的那个创作的过程其实都是神秘的经验。好，他只有一部分的意识在他的那个时代，就是在他的物质实相里面在运作，其实他大部分的意识是在一个不同的意识状态里面。你有没有看过有一些真的一些艺术家，他们在创作的时候，他其实全然都在他自己的感知里面，他可能对外界的感知非常的遥远啊。我这里写了一下，我女儿也是啊，在念艺术研究所了，现在我就觉得他常常都在那种崩离的状态，就是有时候我在跟他讲话，可是你又觉得他不在现场。从以前到现在都这样子，现在稍微好一点，好，现在可能常常也比较成熟一点了哈。那你在跟他讨论一些事情的时候，他是比较有在现场的。他从小啊，我说过一个笑话，他要是回我妈妈家啊，我妈妈要两个小时之后才会发现他在现场。哎，啊，你当时来的，我说他坐在那坐这么久呢，你都不知道哦。他那个都是无声无息的，悄悄的来来去去他常常没有声音，因为他常常都在他自己内心里面的世界里。好，那他常常当然就在想他的那个创作。他也常常跟我讲，他觉得常常自己内在跟外在是很分离的。好，那像鲁伯，他不是可以跟那个什么的世界观，哪一个画家，保罗塞尚的世界观有没有？为什么鲁伯在出神的时候可以联系这个保罗塞尚的世界观？为什么？就是在这个意识状态啊，他可以回到我们认为的好久好久以前，跟过去的艺术家有没有塞尚那么有名的画家联系到他，而了解他的一套的观念，了解他的世界观。大家知道这意思吗？好，这一段意识的生成 A5 的意识状态，他就在讲这个。好，你可以，你看，跟未来还有过去的你来说话。伟大的艺术家都能够在这个层面上沟通，也就是说什么很好玩的哈，可能那个下一段就讲说达文西认识毕卡索，他们根本不同的时代也不同的国家，有没有？可是他们两个说可以彼此认识哦。对那些下一段哈，对那些已经达到这个状态并善加利用的人，沟通是最清晰不过的。你们必须了解这种沟通是双向的。举例来讲，里奥纳多·达文西也知道毕卡索， 有些伟大的男人和女人不为世人所知，他们同代的人忽略了他们，他们的成就也许被误解或实质上失落了，但在意识的这个层面，他们分享这些交流沟通，而在存在的另一个层面，他们的成就被承认了。你知道在讲什么吗？各位，假如你的发明、你的创造在这个时代，在你这一辈子没有办法哈，这个要上台面，哈，你不要担心，你可以在另外一个层面出名。虽然你在这个层面上拿不到奖金，可是你在另外一个层面上啊，你有你的名气啊。有一天啊，也许你在那个层面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在银行里面已经有一大笔存款了，都是因为你在这个层面里面的发明啊，或是你的作品被重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好像当代一些艺术家有时候不得志，有没有？你看梵谷，他自己有没有享受到他的成果？没有啊，几乎他没有享受到啊。你看他死了之后，他的画卖得多好，可是他有没有享受到？会不会他在那个时候，你看是一个落落寡欢的艺术家，可是他当时的创意有没有已经在另外的层面开始大卖？另外的层面就是后来，就是像我们现在梵谷一幅画还得了啊。所以他在当年在画画的时候，他可能在当时的时代里面并没有被看好，可是他的那个创作的一个结果有没有已经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大放光彩？了解这个话的意思了哈，因为在意识的层面没有时间空间的限制的。好，所以有没有很安慰我们呢？对，我们的才能没有被发现，我们可能已经在未来的哪一个太空的时代，好，我们的才能已经非常被重视了，甚至于我们都有很多点子，创意的点子，你也许在这一辈子没有办法一一实现它，可是这个点子可不可以用心电感应似的给另外一个时代的人拿去用呢？有哈，所以我们有很多值得我们去相信跟等待的，虽然都是看不见的地方。好，不过我并不是在暗示只有伟人才能分享这种意识的沟通。好，到这个境界来的人必须具有一种相当的纯真。哇，把它画下来呀，相当的纯真。因此在这条件下，许多在人世说来最卑微的人也分享这些沟通。大家了解了吗？不是那些伟大的艺术家他们才能够跨越时空做联系的，包括普通人，可是他这里说相当纯真的人，心思单纯简单的人，他的确也可以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意识的沟通。有一个没完没了又最有意义的对话在整个宇宙间进行，在你们的过去与未来的人对你们现在的世界都有所参与，而过去曾遭到和未来会遭到的问题在这个层面被讨论，这是沟通之心脏。人们多半是在睡眠的一个被保护的深层层面，或在一个突然自发的出神状态中接触到这个层面，这种接触的发生了巨大的能量。好，我刚刚有没有讲，在你深沉睡眠的时候，你也许可以跟一个古人对话，你可以直接去请教孔子啊，你的《论语》好难背哦，你当时为什么要写那个《论语》啊？你也许可以跟老子做一下沟通，你问他一下啊，你到底讲那么一堆是什么意思？道可道，非常道，是不是？啊，名可名，非常名，有名为什么？都忘了，叭叭叭，什么知识？无名啊，叭叭叭，什么我也忘了。哎，年轻的同学啊，也忘了。好吧，老子的书很值得去看哦。大家在这一段有没有什么问题？在一个很深层睡眠的状态，你通常都是进入到 A5 的一个意识状态。可以跟古今中外的人去那做联系了，或是一个自发突然的出神状态中，就说不是在睡觉的时候，突然的那种出神里面，你去接收到一些讯息。鲁伯是不是在这个情况里面？ 接收到我刚刚讲说保罗在上的世界观，有没有？好，还有约翰詹姆斯的这个世界观，他是一个很伟大的哲学家，在过去，可是鲁伯就是在一个深层的意识状态里面连接上的。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好渴望哦，好好哦，所以最好没事都在深层的意识状态里。啊，有的时候因为物质实相没什么好玩了，我们就让自己的意识进入到其他的实相里面去玩一些别的。都没有问题，我们继续看。好，好，来，
嘉珍老师，像我们这里一直在探讨从 A1 到 A5、
okay.
是不是像我的孩子，他常常讲说他是问题小孩，来自异次元，所以他真的是常有人不在现场的时候，事后我再跟他讲，他说啊，我的异次元来，他常常会这样跟你带过去。
嗯，
那我在想说，像我们父母亲要是不是就像你刚才解释的那些东西，这样的心态去看现在的孩子，意思是不是这样？
有的时候要把他拉回来啊，啊，异次元不能吃肉啊，你们在吃很好吃的东西，你是异次元，异次元不用吃这个。
uh-huh.
我们要去玩好玩的，异次元的人不用去玩这个，你们自己用意念就可以去玩了。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在那个地方停留太久的时候，有时候在现实世界里面也是会没有办法平衡。
好，我这么讲了哈，这个虽然我们在讨论意识的这些阶段，我们也看到有些孩子有一些特质哈，他这个特质常常可能跟这个物质实相常常好像有一点脱钩的那个哈那个现象嘛哈。可是呢，我这么讲，有的时候还要拉回来现实层面。好，可是你心里面是明白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啊，那但是他就是在物质实相里，对不对？他的这一次的肉身的经验，他就是在这个物质实相里面。可是当他有一些比较异于常人的举动或想法的时候，我们比较理解，不会把他当成精神分裂的人。对，好，所以有的时候，其实我在讲我女儿，有的时候我也会必须要把它拉回到现实层面上来啊，所以我们要做很多比较无聊的物质实相的事情嘛，吃喝玩乐，对不对？这不是都要做吗？好，这些都是在物质实相里面要做的，所以你老是觉得哈这个没有在这个实相里面，其实也是蛮麻烦的，蛮麻烦的。好，有的时候你还是要把它焦点要定焦回来，所以他还是要按部就班，该把功课做完的就要做完嘛，该上学就要上学。可是他有一些特殊的状态，我觉得父母亲一了解之后，我们可以用不同的心态去面对他的。好，我相信很多孩子的确是来自异次元，我们在座的大家也几乎都是来自异次元啊。好，所以当你孩子跟你讲他是来自异次元，你问他是哪一个次元啊，妈妈是从哪一个次元来的，我忘啊，怎么会这么巧刚好碰到你，对不对？好，还记得吗？灵魂永生前面其实讲到亚特兰提斯文明的时候，好，他们有部分的人留在地球上跟当地的土著联婚，什么意思啊？我们的外星人呢，我们有外星的血统，外星血统一直遗传到现在来，所以好，很多人喜欢仰望天空，为什么？想回家。什么？
说每次看到星星，
嗯，
都超想哭的，好想回家。
哎，那他会跟你讲说，慢慢等，终有一天，也一定会回家。
我知道。
哦，对，哭完了还是要回到现实层面上来，好，继续过你的这一天，好，没有错。好，那我们很多人都很想回家，好，因为在这个物质实相上，有的时候还蛮烦的，是不是？可是你就是来啦，重点是因为你来了，你为什么要来？重点是你已经就是在这个物质实相里面了，所以各位，你不要以为我一直在讲说意识的阶段，我们都一直在那些意识阶段就好了，不是哦，我也是一个非常物质实相的人。好，我们一直在探讨这些怎么样让意识焦点的游离，是因为这个灵魂永生在讲这个啊，进度嘛，我们一直要讨论这个，把一些观念讲清楚。可是你看，我们为什么要来？你就是在现场了，你就是在这个物质实相里面，你为什么要来？这才是重点啊。你为什么要来？你来这里干嘛？对不对？你来这里做什么？这才是重点，去想这个问题。对， 好，你有这个肉身来到这个实相，你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来的？好，如果想把在任何这些意识状态里所收到的资讯保持在你记忆里的话，则必须先把它诠释给正常的醒时意识。大家懂了吗？我就算在一个非常深层的意识状态里，比如说我做梦很深很深的状态，我到了远古时代，可是我要把梦记下来，要不要用你能够理解的意识状态，醒时的意识状态把它转译过来写下来？大家了解我意思吗？我现在要讲给你们听，我一定要讲国语啊，用英文翻译我还不太行呢，大家也不一定的听得懂。你知道我意思吗？即便你在做梦到了一个非常深层的意识状态，可是你要把它记下来，你必须要经过转译。转译就是说用你现在的意识能够理解的方式来记录它。像我今天早上做梦，昨天好深刻的梦，可是我在梦里面要醒过来，我还再回想一下，可是因为我的焦点放在某一个人身上，我就忘掉了另外一个人是谁。因为有三个人，我是一个，其中有另外两个，可是我的焦点要醒过来的时候还很清楚知道另外两个人是谁哦。可是当我真的醒过来要写下来的时候，另外那个就是想不起来，只记得一个，气死我了，好几次都这样子。可是我的感觉是我在经历一个意识开始慢慢要行转过来这个过程的差别。也许我的有意识的焦点定焦在我觉得对我比较有意义的这个对象上，所以当我们的意识一醒过来的时候，啪一下子另外那个人竟然马上就退出了你有意识的那个自己，懂吗？所以你记不起来。你有没有发现你在记梦境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地方都是转译过了，就是翻译过了啦，你翻译过了，并不是原汁原味的那个梦境，因为那是不同的意识状态，所以很快会有一个落差。大家了解吗？好，那接着看啊。那在许多例子里，就清醒的自己而言，这些记忆仍旧是无意识的，但这个经验的本身却能够完全改变一个人生活的架构，而不论自我是否对他们有所觉察，透过这种内在的沟通和启迪，本会招致灾祸的航线能够避开。有的时候在梦境里面，它预告了你可能会碰到什么事情，可是你后来不知不觉的你记得了，只有在你醒时的时候，你本来今天比如说要搭哪一班飞机出国，突然觉得哎呀有一个突然发生很重要的事情，你没有办法去了，就那个飞机失事了。有没有过这样听过这种新闻？有啊有啊，你避开了啊，你避开了。也许像刚刚那位同学说，那个湿湿头发的人哈，出来这么不客气，也没有道谢，也没有干嘛的哈，会不会在某一个另外一个可能性是啪两个人吵一架？有啊，啊，然后会不会又有一些其他的情节发生？有啊，会有可能啊。可是后来情节的发生就是可能在路上哈打起来了啊，或是刮别人的车，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可是也许你在梦中啊，一个深刻的记忆里面你避开了，你看到了那个结果你觉得很不好，后来你没有做那个选择。其实啊，像讲到这个状况，我常常都会回忆起啊，像赛斯讲过我们做梦赛斯讲我们这个世界是从梦中慢慢布局，然后才形成到物质上来的，对不对？假如我们没有做梦的这个能力的话，那么很多物质实相的这些人事物是不会发生的，是不会被创造出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在经历的很多事情，其实是不是在梦中都先演绎过了？大家了解这意思吗？好，你在梦中可能已经都先经历过了，我们现在是在经验在梦中经历过之后存在你的记忆里，而你做了一个选择，让这个发生，让那个没有发生，会不会是这样子？大家听懂我的意思吗？啊，就是你现在发生的事情也许更糟糕呢， 可是因为你在梦中有做过了，而且你有记忆，可是你有意识的头脑不知道，它记录下来了，然后你就不知不觉的，为什么，哎，你突然有一个感觉，哎，我就是不想去，本来都讲好了要去，为什么又突然很不想去，然后结果原来会有一些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那会不会是因为你在当下做选择的时候突然唤醒了那个记忆，你就有一个感觉，哎，我就是不想去。所以要不要跟随内在的冲动？要不要听，请听内在的声音？对对对，请听内在的声音，会不会就是这些在梦中曾经已经出现过的一些现象，它透过一个灵感，透过一个冲动，透过一个感觉，他告诉你说要做还是不做，是不是这样子？因为你在梦中里面已经看到了那个结果了，所以我们唯一要做的是就是倾听内在的声音。嗯，好，那在这些个不同层面的经验，可能以象征来诠释，他们可能以幻想小说或艺术作品的方式出现，而有意识的自己并没有悟到他们的来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很喜欢看科幻小说啊？从小我就很喜欢看童话故事，而且我都相信童话故事好容易就说服我，我都觉得是真的。好，那各位你再想想看啊，像你现在啊，我们说都已经是成熟的人格了，可是那个电影上演的话，我常常都觉得一定都是真的。好像这种钢铁人这种故事啊，钢铁人这种故事有没有可能是真的？有没有可能有一个宇宙里面他们的存在的状态就是钢铁人？第二集是不是这样子？哎，不对不对，那个是另外一个变形金刚，对不对？在另外一个实相空间，他们的生命存在的形态就是变形金刚那个样子。只要人类能够设想着出来的画面，电影也好，幻想也好，科幻小说也好，有没有可能它是存在的？有没有可能它真的是透过这种内在的灵感来告诉你，然后你把它写下来的？透过某些象征的意义，比如说钢铁人，你看外面那个钢铁人越来越有人性，有没有？有没有看第三集了？有没有看第三集？还没有哈？啊？我讲好看，你们会去看吗？我讲不好看，你就不会去看是吧？那我讲好看，我不知道戏院给我什么好处没有。嗯，好，第三集啊，你看那个钢铁人跟那个人类之间哈，那个差别越来越小，而且他穿他的钢铁衣是用意念的，手一伸出去，那个就感知到他就穿过来了嘛。我就知道一开始就会有那个后果，就一样一样这样飞过来，咔咔咔就卡位了，打到脸上，啪。对啊，哦，我就想那个打到很痛哎。其实这整个例子哈，嗯，整个电影它都是象征啊，我们都说是象征的意义嘛。那它象征些什么呢？啊，会不会一个人的内在都有一种拯救世界的理想主义？啊，有没有人类很想要渴望自己是被打不倒的一个这么厉害的人啊？然后有钢铁保护，有没有？啊，我就不相信那个钢铁这样摔到地上，砰砰砰砰砰，它里面的人不会脑震荡。然后我都在想这些问题，好，这是用人类的意识在想的。可是这些是不是都象征的意义？钢铁人可不可以象征一个人坚毅不拔的意志力？对，所以这边在讲说，透过幻想小说、艺术作品，啊，而有意识的自己没有意会到他们的来源。可是会不会这些幻想小说其实都是另外的某种层面的实相的一些状态，然后我们接收到它的灵感，所以我们把这个故事编出来了。好，那且说在任何这些意识的不同阶段，在其他的现象也能够被感知，例如心念形象、能量的展现、来自个人潜意识的投射以及来自集体无意识的投射。那再继续看哈，其中任何一个或所有这些 皆可能会采取象征的形式，而依据当事人的态度，以有意或威胁性的模式出现。你们应该把它们看成十分自然的现象，其意图常常是中立的。好，这里你看又谈到了一个所谓的象征啊。那怎么说呢？在任何这些意识的不同阶段，其他的现象也能够被感知啊，例如心念的形象、能量的展现，来自潜意识的投射或集体无意识的投射。好，这个怎么讲啊？因为象征我们有一些意念，可是也许那个意念是一种感觉，可是它会不会透过某一些我们看得到的一个影像来反映我们所感受到的那个感知，用一个影像，我们说叫象征的影像。比如说心念的形象，怎么讲心念形象？好，我现在简单讲，比如说有点像是片段体，有没有？好，假如我们还是用约克海滨的这个老夫妇，他们是不是鲁伯跟约瑟投射出来的心念的影像？好，尤其是内在负面能量浓缩到凝聚到一个状态所投射出来的影像，这个意思大家了解吗？好，心念有的时候你的能量越来越浓的时候，你仿佛会看到一个形成的影像，一个形成的什么？好，一个比如说我刚刚在讲钢铁人，他会不会是一个这个人类集体投射出来的意念？投射什么意念？都希望自己很打不死，有没有？都希望自己是一个拯救世界的英雄，大家了解吗？好，像这些潜意识的投射、集体无意识的投射或是能量的展现，这些意念、潜意识甚至无意识或是集体意识投射出来，它都有可能形成某一个具体看得到的影像，来做一个象征的代表，做一个我们投射出来这个能量幻化成一个具体存在的样子，让我们来理解它。比如说赛斯像，赛斯真的长这个样子吗？不是，不是。好，赛斯当然不只是这个样子，可是现在赛斯的照片挂在这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有没有象征意义？有啊，大家都在念赛斯不是吗？赛斯有没有象征一个人内在的一种明白？好像赛斯可不可以象征一个传递宇宙讯息的一个所谓的智者，好，说法者？那他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他是我们的老师，他告诉我们啊，这个了解真相是可能的。所以我们一看到他，我们就知道哦，我们也有能力了解他所说的这一切。我们一看到他的相片，可能我们会觉得好有力量哦。我们还有同学打坐，最喜欢坐在他下面。有没有很多人喜欢跑到佛教那个寺庙里面去？好，有没有人很喜欢在佛堂里面或是在神像前面拜拜或是打坐？好，都会感觉到好像会有能量进来，有没有？好，那这些佛像、这些神像是不是象征的意义？大家了解这个意思了吗？好，我们稍微揣摩一下，我们在不同的意识阶段，我们会看到不同的象征影像，那些影像可能对我们都有某种特别的意义。那它透过好一个好像具体看得到的那个样子，让我们大概感受得到，原来那个是你内在心念所投射出来的样子，它一定是对你有一些特别的意义。可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有意识的头脑完全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好，可是我们讲象征的那一章讲了很多，好，所有你眼睛看到的这一切对你而言，它都是一个象征。象征也就是说，你看到赛斯，他不是赛斯这个人，你看到是赛斯的这个人所代表的意义。所以赛斯只是一个象征的一个照片在那里，大家了解吗？好，我们慢慢来体会啊。好像刚刚倒数第二句，依据当事人的态度，以有意或威胁的模样出现，你们应该把它看成十分自然，而且意图常是中立的。也就是说，你看到某些影像出现，其实它没有特别的意义，它就在如实的表达你这个人内在的感觉。有人看到赛斯会不会害怕？哎呦，一个鬼。有啊，他是啊，那张照片根本就不是人啊，是一个模糊的影像，被约瑟看到，然后约瑟把它画下来的。他画的根本不是人呢，各位，那张照片他根本不是具体一个肉体的人坐在那里让约瑟画的，不是。 那只是约瑟感知到的一个赛斯的影像，然后把它画下来的样子。最简单来讲，挂在那里不是一个人啊，不是吗？爱夸了也加呗。为什么？因为他对我们大部分的人的意义来讲，是正面的一个灵性的导师，是不是这样子？你挂奥修的照片，你不怕吗？奥修已经死了，你挂的他那个照片根本就是死掉人的样子啊，不是吗？可是奥修对很多人是不是有一些精神上的象征意义？大家了解了吗？我们揣摩一下。好，所以你看到了一个比如说照片，一个过去的已经死掉的人的照片，有些人心生恐惧，有些人心生崇敬，是不是跟你个人内在里面的感觉有差，而有差别？好，那通常他们是一种雏形，活动性是由接触到他们的人赋予的，因此他们活动的性质将是由这个人格向外投射到那个相当被动的具体形象上。好，意思就是说，我们把自己内在的意义投射出来到那个好像看起来具体的形象上面，是由我们内在的意义投射出来的。我们内在怎么看它，那我们看到那张照片就会产生什么感觉。好，那碰到这些形象的人，只需要把他的注意力转开，就可以撤销这个现象。这并不表示说这个现象不是真实的，只不过它的属性、它的性质是属于另一类和另一个程度的。好，比如说你不要再看赛斯像了嘛，它对你不具意义的话，当你一转开，你根本从来也不知道赛斯是谁，那它对你还有意义吗？它对很多根本不知道赛斯是谁的人来讲，有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啊，没有意义，对不对？你的认知里面有没有很多事情都不，你根本其实没有那个经验，没看过，没听过，那对你来讲是不是不存在？对。好，他自己也有一些能量，但却需要有感知者来的附加能量才能发生任何交互的关系。什么意思哈？就是我们看到赛斯的照片，然后我们知道他对我们的意义，所以他对我们来讲有能量，因为我们把能量投射到这张照片上，他对我们才有意义。那我说对一个从来没听过赛斯的人，看到这张照片对他是怎么样？不具意义，甚至根本不会买，因为也没有那么好看，也不是什么名家画呢，是不是？好，如果这样的一个具体化看起来有威胁性，那你就祝他平安而撤回你对他的注意力就好了。假如这个赛斯有人能量投射上去，觉得这个赛斯会跟你讲话，他会直接传递讯息给你，他对你就有意义。可是假如你觉得哦，这个照片看起来让你有点发毛，尤其我刚刚讲他又不是人，好，那么你很简单撤回对他的注意力就好了，不要再继续看他，这样就可以了。大家知道这意思吗？你只要转移你的注意焦点，他对你就会慢慢的不具意义。好，那它是由你对它的灌注而按照你灌注力的强度与性质汲取其主要的动能，在你履历过这些意识层面时，你一定不可随身携带着人间的基本假设，尽可能你要把它们舍弃，因为它们能够令你误解你的经验。好，这整整这一段他在讲你在任何的不同的意识阶段所看到的影像，包括我刚刚讲的这一堆哦，我刚刚是在我们的这个物质实相里面用赛斯的照片做例子哦。可是我们在不同的意识阶段，我们会看到不同的影像。你对焦它，它对你产生意义。只要你因为害怕或是你的解释觉得这个影像不是你想要接触的，你只要转移它，转移注意力，它对你而言就会消失。好，这样的一个说法是用在不同意识层面上，你都可以用这样的刚刚讲的这一大段来做一个提醒，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好，那我是把它用在我们现在的当下物质实相。假如我们现在大家也集体都在比如说 A3 的意识状态，那我们看到赛斯，好，那有些人觉得 好丑哦，有些人觉得哇好棒哦，哎，对每个人的意义不同，有些人害怕，有些人觉得好亲切。那么你只要用你的心念投射在上面，它对你产生意义，你不投射能量，它就对你来讲没有意义，它就会消失。有点像在梦里面，只要你做噩梦，哇，一个好大的披头散发的鬼在里面，你吓死了，呼天呛地的。可是这个时候你说啊，我只是在做梦，你走吧，哎，它就会消失了。可是有些人在梦境里面，因为没有听过我们这些课，你在梦里面把它当真的时候，因为做梦是一个意识状态嘛，有没有？好，到另外一个意识状态，所以你在梦中看到的一些影像，只要你把它当真，那对你会不会产生意义？会，你就会进入到那个情境里面，有没有？把自己吓死了，好，甚至看到亲人往生，哭得要死，醒来的时候，人家好好躺在你旁边，啊，我躺到忘记你死去呢。啊，我现在活了好好的。你知道这意思吗？只要你在梦中非常的投入，那你看到的那个影像你都把它当真的话，会不会引起你的感觉？你就可能真的很害怕或是很伤心，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你在任何的一个意识状态里面，好，你要记得，你只要转移注意力，它对你来讲就会撤销了，它就会离开。好，所以呢，可是你看到的这些影像，它有它自己本身的能量，好，所以呢，你需要，好，你需要这个感知它，或者是不要感知它，好，来让它对你产生不同的好意义。如果这样的一个具体化看起来有威胁性，那你就祝它平安，而撤回你对它的注意力就好，好，祝那个鬼一路顺风，好，只要你做梦梦见那个很可怕的一个鬼在你面前，你就祝它一路顺风，好。那它是你对它的灌注，并按照你灌注力的强度与性质汲取其主要的动能，好，所以你在旅行过这些不同的意识状态的时候呢，你尽可能把它们舍弃，因为它们会好让你误解你的经验。他这句话很重要，你一定不可随身携带着人间的基本假设。什么意思哈？你白天有很多的想法，你到了一些不同的意识状态的时候，你再用你白天的那种判断，有没有那种你的认知来看你梦中的一些状态，有没有意义？有的时候是限制。好，你看哈，所谓的鬼，它也不过就是没有肉体形象的一个，我们说精神啊，或者说灵魂状态。可是我们在醒时的自己，我们常常从小鬼故事听多了，所以你在梦中看到的那个啊白标准鬼的样子哈，贞子像那个头发都是盖到前面的哈。只要你用白天你平常所学习到对一个鬼的认知，你在梦中看到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你直接就是说啊她是鬼，然后就把自己吓死了。可能人家也不过头发没梳好而已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哈，这段话的讲法就是，你尽可能的在不同的意识状态，甚至于在做梦的状态里面，尽可能不把你白天的那种认知带进来，因为在不同的实相层面，它跟你在日常生活的物质实相里面的很多的看法其实是不一样的，它的象征的代表也是不同的。好，所以你在梦中比如说看到鬼，它对你而言是一个恐惧的象征意义，不代表你真的看到鬼了啦，是不是这个意思？再来，刚刚那个同学说包着头发湿湿头发跑出来开车走的那个人，对他是什么象征意义？不可理喻，或者是他愤怒，或者说他不开心的一个象征的投射，大家了解我意思吗？挡了我的去路，怎么样？很多事情都是象征意义，我们慢慢慢慢去学习看到它，更何况是在梦中，所有的影像都是象征的意义，在不同的意识层面都是象征的意义。好，来，在 A5 之下还有一些其他觉察层面，但在此有一个层面会并入另一个更大的倾向，例如在下一个层面，以你的话来讲，你可能与从未以肉体化身显现的各种意识相沟通，在你们的现在或未来，这些人格都没有一个物质的实相，但他们却以守护神或监护人的身份与你们实相系统相连。他现在讲什么啦？讲天使啦，讲指导灵啦，从来都没有肉身存在过哈。你可能哎，突然跟一个所谓的高灵，所谓的超灵在连结了。 几乎所有从这个层面来的经验都将以象征来代表，因为若非如此，你对他他们对你将没有意义。各位，天使有没有常常你都觉得他应该有翅膀？只要这个天使没有翅膀，你就认不出来啊，他不是天使。有没有？比如说在你想象里面，或是在你做梦里面啊，然后呢，你可能看到守护神或监护人，或是你认为的天使，那这个天使就会装上翅膀，告诉你说我是你的天使。因为他没有天使，你就觉得他不是天使。为什么？啊，因为白天的你很习惯的认为天使是有翅膀的，所以你看那个大天使 Michael 有没有他的那个什么天使卡 ？Michael 有没有都还有一双大翅膀？有没有人看过？有些人可能没有看过哈，有一些天使的卡片，画天使的卡片，通常都给他一大对翅膀。可是天使真的要翅膀吗？天使也可能就是一个精神体嘛。就像这一段在讲，从未化身过肉体的各种意识，啊，天使也许就是从来没有当过人，没有进入到肉体里面的一个意识，啊，一个精神体，啊，这样讲就讲得通了啊。所以呢，他说几乎所有从这个层面来的经验都要以象征来代表，只要没有这样子的话，对我们没有意义。那这些经验多少都与非物质性的生命、非肉身的意识与形态，啊，以及独立于物质之外的有意识的意识有关。那这些经验对你们永远有支持性，在这常常涉及了出体的经验，在其中投射者发现自己在一个不同于尘俗或一个极美且壮观的环境里。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比如说做梦到了天堂，然后收了门票一进去啊，你就看到很多人在那吃葡萄。我们不是常常讲天堂，天堂都是有白白胖胖的那些小天使，然后会送水果给你吗？好，大家了解吗？有的时候你在灵魂出体最容易发生在什么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你出体的时候，有些人还会到外太空，有些人会看到一些不同的景色啊，有些人可能会到光的圣殿，看到哇，好光亮好光亮的皇宫，走进去之后哇，每个人都是闪闪发光，然后你进入到一个充满了光的地方，然后感觉充满了爱，然后回来醒过来的时候觉得好像被充了好多的电哦。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好，祝你们大家好，都会有这种经验。环境里的东西都是源自投射者的心，都是他的概念，例如他对死后生活的概念的象征。一个或几个说法者会以投射者最能接受的任何一种扮相出现，不论是神明、天使或是使徒的扮相，这是由此层面而来的经验的最大特征。哦，他在讲 A5 层面再更深更深的层面里面，当一个人死后，我说有些人会看到圣母玛利亚来接他，有没有？有些人看到是佛陀或是观音或是牛头马面来接他，都跟他的白天哈，就是活着的时候的那个意念有关啊，他相信什么看到什么。有一个笑话有没有听过？清明节的时候哈，开始哈，有人做那个可以烧给往生者的礼物哈，包括那个 Apple 5 iPhone 手机。后来有的人看到哈 iPhone 手机，我们的祖先会用吗？然后那个老板就跟他讲说，贾伯斯在都在下面了，你就有人可以问啦。哦，后来说哦，那好吧。他说那你买了这个手机，你最好还要买一些配备，因为下面太潮湿了，你要不要买一个除潮箱？他就买了。好，那你要不要买个手机还需要什么配备？行动电源啊，还要什么？耳机还有呢？还需要什么配备？好，后来他就说，那个老板就跟他讲，这些配备你最好都准备好了，一起烧给他，否则万一他少了一个什么，他来找你要，好，就麻烦了。结果后来这个人呢，他就真的所有的配备都买，最后说，老板你给我一张名片哈，我要烧给我的祖先，万一他们还缺少什么，我叫他直接找你买。有没有听过这个笑话？清明节的笑话。好好玩哦。各位，会不会在真的另外一个实相空间，贾伯斯在那里又继续开个 Apple， 然后再教大家怎么用他的 iPhone 手机，继续在研发他的手机的一个新革新。然后有一天在我们的物质史上也发生了啊，因为他死不瞑目，一直把一些灵感传递给现在 Apple 的设计家，有没有可能？有可能。所以呢，假如你对 Apple 真的很喜欢，你就挂贾伯斯的照片，每天晚上坐在他面前静坐，然后进入到深层的意识状态，然后跟他连接，希望他教你一些 idea， 你就发了，对不对？假如你把它发明出来，你不就发了吗？是不是？嗯，这个主意蛮不错的。嗯，而且反正有 iPhone 手机，直接打给他。这个主意不错啊，好 ，Apple 6可以直接跟贾伯斯联系，然后发展出这种意识扩展的手机。有一天他就打电话给你。好的，好。不过，按照投射者的能力与了解，可给予他更彻底的讯息。啊，那可能他能相当明显的看出来，说法者的确只是那更伟大本体的象征。有些人能更清楚的了解这个讯息，那么非实体说法者的真正本质就能够让他知晓。好，意思也就是说啦，好，就是按照投射者的能力了解，投射者是谁？就是当事者啦。好，假如他真的往生的时候，他真的很想看到谁，因为他投射出来的一个期待，所以他常常会看到那个人来接他。有的时候你可能是让你的祖先，让你的什么过世的亲人来接你啊。可是呢可以给他更彻底的讯息，然后让他明显看出来，你看到的人不过也只是你投射出来的一个意象而已，他并不是一个具体存在的人，他是一个更伟大本体的象征。好，他是指那个说法者。好，其实有很多说法者，他并没有用肉身来讲课，他可能是在一个精神体的层面上，透过你的梦境，甚至透过你死亡之后，他来做接引的人，他来告诉你一些宇宙人生大道理，告诉你说现在怎么了。那有些说法者，他会用肉身的方式在我们的实相里面，好，扎扎实实的来跟大家讲宇宙人生的道理。那很有趣哈，赛斯有讲到哦，他说在这个物质实相里面，大概他是只说有30位说法者，好，其实并没有很多。好，那像佛陀、像耶稣基督这些都是说法者啊。那还有讲到一些不太知道的名字，在第20章啊开始会看到这些资料了。下一章，好，那我们接下来。于是呢，他可能更深的投射到那个环境里，同时在这个状态可看到历史性的过去与未来的伟大景色，所有这些意识层面都充满了各种各类通讯的交织网，而涉足其中的人能照他自己的目的去追寻其脉络。好，那其实简单来讲，我们刚刚讨论到的这些好，包括刚刚这一段，他都在讲我们不同的意识状态。死亡是不是到另外的意识状态里？当然是嘛，没有肉身的时候，你的意识永远存在，可是他开始进入到另外的层面里了，算不算是一个不同的意识状态？是啊。好，那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哈，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啊，有的时候各位你会想说啊，我知道这么多的不同的意识状态要做什么啊，说实在听起来也不是那么的清楚啊，很多不同的层面。好，可是简单来讲啊，它对我们其实在这一世的人生经验里面，其实只要就我个人而言哈，我会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安慰。好，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对自己的一种提醒，因为它会扩展我们的觉知，让我们其实在一个主观的感受里面，比较不会焦灼在我们所看到的人生的限制上面。你看到的究竟是限制还是扩展的可能性，你怎么看它？所以赛斯的资料，好，你看这个灵魂永生，我们也好不容易讲到19章了哈，你看快要进入到20章了。好，那各位你看，我们为什么要讨论一个跟天书一样的资料？那究竟在你的生命里面能够得到什么样的感受跟体会呢？好，所以其实我自己的一个理解，好，首先第一个告诉我们，我们不只是一个肉身的存在，我们还有永远不会毁灭掉的灵魂，有没有？我们的灵魂不过就是把肉体当成一件衣服， 透过他想学习的经验一件一件的换掉，所以死亡不过就是肉体的衣服换掉而已。好，这是一个。第二个，他告诉我们，我们的确有轮回转世。好，第三个，他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跟另外层面的人联系，透过到不同的意识层面，有没有？刚刚有讲到，好，连天使、连指导灵，你认为的这些指导者都可以来跟你联系，甚至于你可以跟过去的人、跟未来的人联系。可是他都是在一个不同意识层面上能够做到的一个这个目的。那各位，你看，知道这些消息对你自己有没有好处？当然，更重要的是，你有一天也会回到你真正的家啊！我们说看星空的时候，因为我们不只是这一世的存在。其实像这样的一些资料，好，我觉得对我个人的主观感受上有很大的安慰的，很大的安慰。有的时候物质的人生，有时候过得好烦哦，对不对？有时候会觉得没什么好玩的。啊，可是为什么要继续下去？一定有我们需要去扩展的地方，我们一定还有可以突破、更扩展，然后看到自己不同的面向，好，看到自己不同的发展的可能性。所以我们用着一个看起来是限制，可是事实上是一个激发我们突破能力的一种很重要的方法。否则你不要来当人就好了，就没有限制了嘛。可是各位你要记得哦，有一段很棒的资料说，只有地球环境能够体会到情绪跟感受的地方，其他的实相空间里面无法体会什么叫做情绪跟感受。所以大家为什么要排队来这里受苦？哦，受苦的好爽哦，因为别的环境里面都没有办法受苦。有些人为什么要投胎到伊索皮亚去当那么可怜的人，瞬间体会到最苦的感觉，这个灵魂就觉得哇好爽啊，因为他们在其他宇宙的这种实相空间里面，他们的游戏规则是没有感觉的，心想就事成，心想就事成，这有什么好玩的？我想什么有什么，我一直都在爱的感觉里面。假设这马波威啊，对吧？后来我上个礼拜我的体会就是，为什么有人要到伊索皮亚、到印度、到很多落后的地方去经历那么可怕、那么痛苦的人生经验？会不会有一种可能，灵魂迅速的体会到什么是苦，迅速的感受到哦，原来哦，饥饿是这个状态，哦，原来哦，痛苦的感觉是什么？会不会是这样子？好，那我们呢可能也经历过很多，后来就觉得说还是不要直接到伊索皮亚了哈，来一些其他进步的国家里面体会另外一种苦，另外一种限制。可是真正背后是想要达到什么目标？达到发现，好，我们透过苦、透过限制怎么去更扩展我们自己，一起我们为什么要来，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为什么要到这个地球上来当人？为什么要来经历这些辛苦？为什么？所以就像我刚刚在讲哈，我们真的常常要去思考的问题只有一个，好，我究竟是谁？我为什么要来？对不对？我为什么要来？你可以先从我为什么要听这种课，我为什么要在这种家庭长大，有没有？这都是我们最好的一个问题，好好去问哦。好，哦，这么晚了，天哪！好，吃饭吧。好，下礼拜见。好。